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讲座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在上次的节目内容中，我们谈到了宇宙是怎么来的，天主是怎么样创造天地的，什么是真正的创造，还有受造物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谈论有关创造的主题。首先我们要谈的是创造者的眷顾。巴伦主教说，在圣经中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那就是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我们在早期的基督宗教的信经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天主圣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如果天主是纯粹存有的实现本身，那么天主以外的任何的存在物一定完全的来自于天主。我们想要反驳古哲学家和神话论点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到单一的神或是众神都是由于原先已经存在的物质所塑造出来的，或是强加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凌驾在一切的对手之上。就如同希腊神话中有12个神，宙斯是众神的统治者，是天空和雷霆之神，是克罗洛斯和瑞亚的幼子。希拉众神之后是婚姻和家庭的女神，是克罗洛斯和瑞亚的幼女，宙斯的姐姐兼妻子。但是在基督宗教的神学中没有这种的情况。我们相信唯一的天主，他尊重有理性与意志的受造物，那就是天使与人类，并且赋予他们自由。我们说天主是从虚无中创造了一切，意思是天主没有强加自己的意志于对手的身上，天主没有与一些对手搏斗，也没有使他们屈服，而是透过一种纯粹的慷慨以及非暴力的爱的行动，天主就是这样的创造了所有的一切。这也就是说，创造的工程不只是远古以前发生过的事情，而是创造是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多马斯·阿奎那他说，创造是在持续着，这意味着是受造物不只是与天主有所联系，更确切地说，受造物与天主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13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神学家艾克哈特大师说，精神生活与其说像是登山而接近天主，不如说是沉浸在天主内。创造的道理同样暗示着万物之间的内在的关联性。当我们探究自己的内心最深处时，这就是我们个人自我的存在，而且是由天主所创造的存有。我们也必须走进他人的内在，以及宇宙中每一件事的最深的核心。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本体的兄弟姐妹。实际上，在创造的道理光照下，我们可以大胆的，就如同雅西西的方济各所说的，与太阳哥哥、月亮妹妹开始展开对话。天主还是在不断的创造宇宙，他以最亲密的方式临在于世界，必须被称之为 眷顾。天主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神力，他将宇宙上紧了发条之后就退休了，而是如同智慧篇所述说的，天主智慧施展威力，从地极直达地极，充容治理万物。天主正在推动拉住，依据他的目的描绘出整个宇宙，就好像一个艺术家一样，依据自己的设计形塑出所用的材料。这有助于我们来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完成的情况。宇宙就像是艺术家的工作室一样，天主以非暴力的方式由无中生有，他并没有操纵及支配任何事情，他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圣经中的叙述是这样的纯粹而又慷慨的语言行动。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这就是体现了这种非暴力的理念，不干涉创造的品质。并且这里的弦外之音，如果没有任何干预的话，天主如何提供这个世界的需要呢？天主要如何管理及统治这个世界呢？并没有太多激进的操纵事物，但是就如圣经所说的，天主是令人愉悦的，以非直接及非暴力的方式定制了所有的一切。现在我们将这一点与耶稣的教诲非暴力方式连接在一起。我们可能会说，是啊，如果我们活在幻想的世界里，我们是可以这样的生活。但是他所说的是，你们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生活，让自己感受到现实的最深处。在这最深处，我们会找到非暴力的方式。所以你们应该要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生活。只要有创造的道理、天主眷顾的道理及耶稣伦理上的教导，在那里总是保有和平。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下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善与恶。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天主创造和他所爱的，所以在他们内都是善的。有如创世纪所记载的，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然而我们看到世界上所存在的恶，的确是一件事实。它不是具体的东西，但是在它本身是缺乏或是失去了某方面的善，也就是说是没有次序的善。但是对于这件事，其促使者本身或促成者本身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善。例如说，失明是失去了视力，是一种邪恶。但是由于盲人本身是个人，所以在他内仍然具有其他的善存在。由于恶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它不是天主所创造的，也就是没有所谓的恶的原理。这也可以说是无稽之谈，因为天主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恶本身的存在是呈现出缺乏某种的善。虽然天主创造了一切美善，却仍然允许邪恶的存在。为何天主允许邪恶的存在呢？这实在是不太容易了解的。但是我们所能了解的是，天主是无限的美善，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天主允许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成就更伟大的善。因为人们若是有自省的能力，就会去思考各种恶的产生的原因，以至于可以设法避免它们。有时候恶的产生也是一种警惕的效果，使人开始反省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和找出问题所在， 予以改善。对于肉体或是自然界所产生的邪恶而言，例如说病症、地震等等，又称为属于物质的邪恶，并非邪恶绝对的本质，因为它们不至于引导世界脱离天主的真理。虽然人类会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是依然能够依照次序导向更高的善。例如，我们对罪的忏悔，就可以成就更大的善，使我们归向天主。甚至于死亡，不只是人们肉体上最大的邪恶，也是绝对的邪恶。然而，人的灵魂却是不死不灭的，因此，灵魂仍然可以达到全善的目标。除此之外，只是受造物本身趋向善，这是不够的。他应该要与行为合一，就是要行天主要他所行的事。简单的说，就是与天主的旨意合一。相反的，人有理智与意志，虽然受到物理的定律所支配，却应该要实现道德律。如果人不去实行道德律，就会导致行为上的败坏，而违反了天主的旨意。如此，他本身就远离了真理与喜乐，这才是唯一绝对的邪恶，因为他已经偏离了天主。天主允许道德上的邪恶和罪的存在，因为他尊重人的自由。这里所牵涉的问题是怎样才是真正的自由？简单的说，就是要将自己由原罪的趋势中解放出来，恢复原本身为天父义子女的身份。而且借着自由，我们能够以更完美的方式行善，完全出自于自愿所做的决策，没有一点的勉强，自由的归向天主。相反的，这是归向恶与罪，这也就是归向死亡。许多邪恶存在的原因，是因为道德律无法实践的结果。例如说，不公义、受压迫、战争等等，这些情况并不是来自于天主的意愿，而是由于人们不实行道德律所产生的结果。事实上，在人类第一次犯罪时，物质方面的邪恶就已经进入了世界，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对天主的不服从，而且反抗了天主的旨意。就如魔鬼原本也是天使，他们是属于精神的存有，他们接受了天主所赋予给他们的自由来成就善，但是他们背叛了天主，直到现在仍然持续的反抗天主，成为天主与人类的头号敌人。他们竭尽所能的促使人类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们是真实的存有，并非想象虚构出来的幻想。他们不承认要依靠天主，也不愿意归向天主，与人类犯罪时的意向完全相同的，以至于永远的处于黑暗之中，同时亦属于黑暗。我们接下来来谈一下邪恶的问题。巴伦主教这样说，即使有人认同我们论证的逻辑，而且有人倾向于相信有一位眷顾的神存在，仍然会因为邪恶的问题上而退却。如果天主存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邪恶呢？在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雀图亚特·莫勒提出了这样的反对意见：如果天主是像古典基督宗教神学的说法，他是全知、全能、全美、全善的话，那么就不应该会有邪恶了。如果他是全知的，他一定知道邪恶的存在。 如果他是全能的，他就应该要处理他；如果他是全美全善的，他就会想要对他们做些什么。因此，如果邪恶存在，这样的天主就不能存在了。在13世纪的多马斯·阿奎那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更简洁而有力。如果两个对立者，其中一个是无穷的，另外一个就会被完全的摧毁。但是，天主被称为无穷的美善，因此，如果天主存在，就不应该有邪恶存在。但是，邪恶确实的存在，所以就不会有天主了。这是多么强而有力的论证啊！在这地球上的哪个地方，能够比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里更能体会到这些话的力量？如果一位全知、全能、全美、全善的造物主天主存在，我们要如何解释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呢？这是最艰难而令人苦恼及费解的神学问题。我们可以提供的任何答案一定都会是不适当的，但是至于我们或许可以指出答案的方向。第一个观点是，在严格的意义上，邪恶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总是一种缺乏，一种失去了应该要有的情况，就好像蛀牙的洞或是一种癌症危及了某个器官。因此，我们绝对不应该说天主创造了邪恶，也不应该认为邪恶是反对天主的正面力量。但是，这只不过是将问题搁置在一旁。为什么天主允许邪恶存在于他的创造之中呢？较经典的答案是由奥斯定、多马斯以及他们后来的追随者所清楚地提出的，也就是天主允许邪恶存在是为了带来更大的善。我们时常会有这样的经验，在一场大灾难、疾病、失败、痛失心爱的人等等情况之下，随着时间的逝去，终究会带来好的结果。这永远不会以其他的方式发生。有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藉由痛苦而带来成长，但是在面对真实而深切的邪恶时，就像我们在这里所感受到的，前面的结论是否过于简化了呢？圣经也了解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有名的约伯传。在一夕之间，约伯失去了自己所珍爱的一切及亲人，他失去了财产、生计、家庭与健康。他有七天的时间在灰土中苦闷地哀悼着。他有三个朋友来探望他，安静地坐在他的身边。但是之后，他的朋友清楚地说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问题，做了相当合理的推论。约伯，你一定做了什么冒犯天主的事情，你所面临的这些可怕的痛苦肯定是你犯罪的结果。但是约伯知道他是正义的，所以他加以辩驳。最后他这三个朋友就离他而去了。然后在圣经中最戏剧化的场景出现了，他将天主置于被告席，向天主提出了挑战，而且要求天主说明为什么天主允许他受到这样的痛苦呢？约伯在这里代表着为每一位经历不当苦难的人说话。在第38章叙述了天主的回复，上主由旋风中向约伯发言说，用无知的话使我的计划模糊不清的是谁？你要向勇士 束好你的腰，我要问你，请你指教我。我奠定大地的基础时，你在哪里？你若聪明，尽管说吧。你知道是谁制定了地的度量？是谁在地上拉了准绳？你有生之日，何尝给晨光出过命令？又何尝使曙光知道它之所在？你曾否到过海的源流，走过深渊的底处？天主不断地将约伯带到宇宙的各个地方，借由这些所有的困惑及奇特的地方，让他认识宇宙的无限奥秘。这里意涵着是，天主是一位艺术家，他的画布就是整个的空间及时间。他正在制作一项不平凡及复杂的工作，黑暗与光线的交织，构成了一幅原则上我们甚至于无法看到的图案。例如说，点彩派的画家乔治·修拉的名作《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据说，当修拉创作这幅作品时，他坐在高脚凳上，小心地用一支长笔刷一点一点地上色。如果我们贴近这幅画，所能看到的全是一些斑点，但是如果我们向后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色点如何地构成了图案。然后我们再多退后几步，就会看到这些图案如何构成了人物及群众。我们再站到房间的墙边，就可以欣赏到所有的色点如何地绘制成整幅画作，所有的明与暗的安排构成了一幅充满和谐与秩序的构图。天主是一位艺术家，但是在天主的创造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如果我们只着眼在我们所身处的狭隘时空的话，就只能察觉到一些色点或是图案中的一点。只有当我们以天主自己的观点来看创造时，才能够看清楚在整个历史中所有自然形成的点，所有的明暗安排所构成的伟大图案。我们再来以上述的这句话来看一个比喻。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讲过了一个有关他的书房及狗的故事。他说，他的狗每天晚上都会进到他主人的书房内。这只狗环顾四周，且看到了一切：书架上的书、书桌上的文件、墙角的地球仪。詹姆斯意识到，虽然这只狗可以看到一切，但是它几乎完全不能了解。如果它的主人试着向它解释，这些书是由纸张装订而成的，在纸张上的文字符号表示出了想法，那个地球仪代表着一个星球，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星球上面，而且它正快速地在宇宙之间移动着。但是这只狗仍然一脸茫然地望着它。因此，威廉·詹姆斯领悟到，我们不也是一样吗？对于这个管理及统治宇宙的大智慧，虽然我们看见了一切，但是却了解得非常少。我们所被赋予的智慧是有限的。天主原则上甚至于无法对我们解释。如果我们还是不满意这个答案的话，很好，虽然所有的景象、视野及洞见都具有启发性，终究无法解答一位慈爱的天主及这个世界会是这样的残酷，以及它的一致性的问题。在基督宗教的信仰中， 只有一个对这个困境最适当的解释方式，那就是那位被天主自己所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人类的黑暗情况与天主圆满的爱相遇，而且发现到因此本身转变成生命。在十字架上，天主子达成了被天父抛弃的极致程度，甚至于使死亡的本身成了希望之所。今天的讲座就在这里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至之座为我等起。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在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